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间能够听到你的话语，祈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当中倘若有软弱的，有疲乏的，甚至有罪的，难主你的，祈求你帮助我们，洁净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以致我们能看见你的宝贵，开我们的耳朵，以致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讲的话，蒙你悦纳。亲爱的主，求你赐福给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刚开始先来一个小小的测验啊，猜一个成语啊。看这个图，这个人坐在树下下面，这个成语你猜到吗？哇，这个太浅白了啊。守株待兔啊，这个人在等啊，什么也不动，等这个兔子来啊，这有收成了多好哦。如果我们不用工作，钱也进来，我们有收入多好啊。我们再来一个啊，看这个人坐下在等，人家在他旁边准备 吃饭了啊。你想这个成语是什么呢？这个四字的词语。哇，你们很棒啊，饭来张口，哇，这个多难容，就悠闲了，什么也不动，口张开，饭就到我口了。啊，这两个成语啊，词语呢，就是告诉我们人性有时候真的很懒惰的啊。这是人的性情，不要笑啊，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啊。今天啊，刚才念的经文箴言，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有三卷的智慧的书卷啊，帮大家温习一下啊。第一卷是约伯记，记得吗？你念完约伯记，你会得着什么智慧呢？是得着在人生面对痛苦的时候，你有智慧怎样去面对，去经过，是约伯记的给我们的智慧啊。第二卷的智慧的书卷呢，就是传道书，很熟悉啦，大家应该啊。传道书你念完之后，你想你可以得着什么智慧呢？有时候我们念读圣经，读完就完了，算了，什么也没了。不是啊，告诉你弟兄姊妹，很宝贵的传道书，当你看完之后，神要告诉我们，要给我们什么智慧呢？就是在人生变幻无常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年代就最明显经验得到啊，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生无常，变幻，变化不定，就在这个变幻的人生当中，我们怎样在神里头得着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让我们在面对这些变幻的光景，还是能够在主里头有满足欢乐喜乐，这个很宝贵，知道吗？第三卷的智慧的书卷就是今天我们念的箴言。你要明白，其实箴言呢，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也是很有用，很有用。为什么呢？其实呢，他要告诉我们的生活的各方面，神要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处理每天你面对的不同的事情，比如说人际的关系哦，交朋友怎样交朋友有智慧呢？社会的问题啊，不公义的事情，理财财务的问题，家庭孩子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的生活的各方面，箴言要告诉你怎样去度过每一天，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你知道吗？我们信主不光是信了就没了，跟随主是很现实的，很实际的，是圣经要教我们怎样一步一步 在生活的各方面，你知道怎样去活下去啊。还有当然就是在箴言，你会看到人生，他会描绘人生很多的光明跟黑暗面啊，这就是人生。但是你发现呢啊，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呢，圣经这个箴言，特别如果提到这个懒惰的时候呢，他描述描绘的很详细的哦。他会他告诉我们人我们人在这个懒惰的光景里头我们以为呢很平常啊，这个人之常情，不是，他要告诉我们原来这个懒惰会蚕食你的生命呢，蚕食你在面对前面跟随主的各方面的情况啊。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啊，懒惰这个字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也明白了啊。总的来说就是好逸恶劳，什么事情也不想动啊，没有什么行动的欲望啊，不想做事情的一种心态。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这个心态一天一天的过去，你习惯了，哎呀，这个不想做，这个不想动，教会的服事我也不想参与，家的事情、孩子的问题，哎呀，我什么也不管，我自己开心就可以了啊，悠闲就可以。不是，当你这个心态越来越啊加重的时候呢，会成为的习惯啊，懒惰啊，不想动。但是呢，我觉得圣经很宝贵，如果你读这个箴言呢。其实箴言呢很特别的，因为它其中一个 特点呢，就是它用了很多的图像或是图画来描绘表达这个圣经的意思。有时候我们念完我们不太容易真的明白，但是如果用一个想象的去理解啊，那个这里26章的13节啊，我们看一下我们懒惰的表现的行为啊，你看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啊？第一个就是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你念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走到街上，哇，这个有猛狮，个狮子，哇，很可怕。弟兄姊妹，今天你来教会开车或是走路，你碰到有猛狮吗？有狮子老虎吗？没有啊。很危险吗？他说这个人指着，哇，这个路上有狮子， 我不出去了，我不往前走了。有危险吗？有危险吗？没有啊。你很平安来到这里参加聚会， 对吗？那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这个答案啊。诸多借口，是借口，其实不存在的，根本这个路上没有猛狮，根本就没有危险啊！我们只是想一个借口，懒惰人的借口，好像我们来聚会也是一样啊、哦。今天天气好，哎呀，我就来聚会了，多好，心情好吗？哎呀，下雨啊，这个这个天很阴暗啊、哦，下雨哇，我心情不好，人家得罪我更不好，那我就不来聚会了。人家问你为什么不来聚会？哎呀，我有事情。其实没事情，是借口。那第一个懒惰的行为表现，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找一个借口去合理化自己哦。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希伯来书10章25节他讲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圣经为什么要教导我们不要懒惰，不要找借口啊？甚至我们也不来聚会找很多借口，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因为这样呢，我们就将它合理化之后呢，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生活的各方面，我们就慢慢成为一个习惯了啊，借口啊。第二个行为表现，我们再来看啊，14节，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你看这个图，这个人6点钟，大家起床了吗？可能有一些人起来了，要上班了。 啊，六点钟，哎呀，太早了啊！其实他要上班了啊，按停这个闹钟啊，哎呀，不想动，这个太阳出来了，你看这个图啊，这个图啊，这个人就是他的懒惰的行为，他要告诉你什么呢？哎呀，再等五分钟，再等五分钟，我才起了。他的行为是什么呢？其实心态，他不想动了，他不想去啊。起床啊，起来了，啊，这个不想动啊，有时候也是我们一个成为一个懒惰这个行为，啊，你想一下会不会有呢？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太太啊，莉迪亚呢，那啊，她就搞清洁的很有这个规律的，然后有一天她说，哎呀，我们今天要搞清洁了啊，啊，那我就说啊，不如下周再来嘛。啊，其实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嘛，其实因为我不想动，哎呀，不要搞我了，我就现在我要做我的事情啊，做好我的工作什么。然后 Lydia 就跟我说：“你懒惰。”啊，那我心想，我是不是真的懒惰了？可能也是哦，因为我想做完我自己的事情，哎呀，其他我不要管啊，你自己来了，我不想动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我们不想动。只是为了很多自己的事情啊，当然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疲乏啊，太疲惫啊，大家也要注意哦。如果是有一天你发现你太疲惫不想动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啊，可能你心里头没有这个动力啊，也许甚至你心中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忧郁了啊，不什么也不想动，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就是不想动，等到下周，等到下一年啊，你记得吗？有一首词啊，明代的诗人有一个潜伏，你记得吗？叫《明日歌》，听过吗？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啊！可能不知道你念过没有，不是那，也不是我的年代了。这个我小学已经念了啊，提醒我们不要等，你不动你等，其实很多事情机会发展进步你没了，不想动你有没有呢？第三个行为的表现在经文的26章15节啊，圣经说：懒惰人放在盘子里就是巷口又吃亏，也以为劳乏。你看这个图，这个胖胖的人啊，他就吃，不断的吃这个薯片啊，这个食物已经到这个胸口了啊。其实他这个手啊，这个手左手往上推，已经进到口中了，对吗？这个圣经描述呢，就是说啊，这个人懒惰到一个地步，就是差不多要到的时候他就怎样了，啊，我们看这个答案他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经文半途而废，懒惰人有一个结果就是很多时候会半途而废啊。本来差不多到了这个食物他也放弃了，半途而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有这个情况啊，比如说你读圣经啊，我们当中啊，弟兄姊妹啊，特别是你刚信主啊，你读圣经啊，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明白啊，对吗？你就出不了埃及了，对吧？我以前的传道人就鼓励我们要继续努力，要出埃及，出离开埃及啊，念完出埃及记了，往前走，走到利未记惨了，全都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全都是讲到祭司侍奉的条例，哎呀，什么燔祭啊，平安祭啊，什么素祭啊，什么生活的条例，哎呀，不明白，哎呀，过不了，我们就放弃了。弟兄姊妹，原来懒惰其实在我们心里头慢慢成为一个心态，就是会有刚才提到的最少三种的行为表现啊。 如果我问你啊，以上三种的行为你给自己打分，十分是满分，这全都有了，懒惰的行为心态啊，你打多少分呢？你不用告诉我，你不用告诉我啊。我们人性就是有这一种的软弱，你要明白弟兄姊妹，我们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感谢主，因为在圣经里头他要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落在无论是你的灵性，无论是你的生活的各方面，落到这个软弱的懒惰的光景，好像你的压压不想起来到这个地步也好，神也要告诉你，我们在神里头是有盼望的，因为神不希望我们落在软弱当中，对我们的生命、人生、家庭、灵性的影响带来伤害。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听这个懒惰好像很平常，其实我告诉你，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懒惰人、懒惰这个行为各方面，其实它会伤害你的人生。那在六章的十一节，他怎样形容呢？他说，你的贫穷就比如强盗出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那你说懒惰什么伤害啊？贫穷，贫穷的意思就是失去，你会失去，缺乏啊，失去了很多东西。还要哦，你要注意哦，如强盗出来啊，强盗出来啊，这个宅啊啊啊啊贼啊，这个贼，你说他到你的家啊来偷东西，他会不会告诉你，哎啊某某人呢、啊，我明天晚上十点钟我就到你的家拿你的东西呢，会不会啊？不会的，他不会告诉你的。是突然就来了，在你想不到的时间就来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懒惰对你造成的伤害，你失去的就是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你就缺乏了，仿佛 拿兵器的人来到。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不知不觉对我们有什么伤害了啊？第一方面健康啊，如果你懒惰啊，现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还年轻哦，但我也不是很老，我还是年轻。大家不年轻，越来越年纪大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没有运动啊。哎呀，我现在很年轻，没有想。当你老了，60岁、70岁、80岁，我常常听到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啊。他常常说，哎呀，我 这个痛、这个腿痛，什么痛，关节痛，什么疼啊，很多疼。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个健康。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侍奉主啊，你要给神使用，你要 保守自己的健康的身体啊，各方面啊。还有啊，懒惰会叫你失去什么呢？灵性，你跟神的关系。我很感谢主啊，因为灵性啊，没有人知道的。你有没有读圣经、祷告、服侍主，神知道。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懒惰，你没有注意啊，每天去亲近神啊，去读圣经啊，然后呢，在当中去追求的时候呢，那你的灵性、你的生命、你跟神的关系、你爱主的心慢慢的死了。我感谢主，因为我以前、我信主的、成长的教会啊，他很强调，他常常说，我们教会说有一个我们叫个人独立追求的运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除了教会鼓励你读圣经、看属灵书或者是传福音祷告，你个人是你自己面对上帝的事情啊，你个人要培养自己，每天去花时间亲近上帝，享受在神话语里头的甘甜，然后学习 跟我们的家人朋友各方面的周边的人传福音啊。我在当中我真的很感谢我的教会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来教会你是蒙恩的机会啊，你知道吗？教会就是要你蒙福的一个团体。如果你真的有属灵这个眼光明白的话，你就蒙福了。还有懒惰会伤害你的家庭跟你的人生。我听过有一个弟兄姊妹啊，夫妻啊，两夫妻，他结婚很多年了。有一次啊，人家谈到啊夫妻的关系，然后呢啊，这个女的就说：“哎呀，我们没问题的，我们老夫老妻啊啊，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啊去想这个事情问题，我们没问题的。”那我心就想，我在旁边听到，哎，那老夫老妻就没有夫妻的问题了吗？就没有这个面对的困难了吗？不是，其实我们有家庭的弟兄姊妹啊，你有配偶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婚姻的事情上，你需要用心去经营，才能成长。虽然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是我们两夫妻关系的中心，但是你知道吗？两个人有不同的性格习惯，很多时候有很多啊矛盾的，有机会啊，所以我们需要用心去经营我们跟配偶的关系。弟兄姊妹，今天你花多少时间跟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啊来聊天，讲你的内心的感受啊，分担彼此的忧虑，多少的时间呢？可能没的，可能你花很多时间在你的孩子身上，他念书啊，这个孩子面对的事情，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夫妻的关系是整个家庭的核心。如果父母有一个属灵的好的榜样，你对你的孩子的影响就是成为他们的祝福。还有大概是去年或者是前年呢、啊？去年前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新闻，在英国啊，在伦敦 UCL 大学，记得吗？有一个同学，他是博士生啊，他二十多岁啊，有一天给人家发现，原来他迷奸了几十位女生，然后人家去报警啊，揭发他的这个罪行。那然后呢，当然就他要坐牢，然后结果呢，判这个法官判他终身坐牢，很惨啊，二十多岁，很年轻有为啊。我看到这个新闻这个结果呢，其实我内心呢，我也有点难过，有点内心觉得，哎呀，我不是说啊他犯罪，他做的是不对，这是对的。但是我想啊，这个年轻人如果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真的注意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在性别方面啊，在这个性方面的那个这个看法，这个成长，他跟女生的关系各方面，去给他多关怀，多给一个正确的一个辅导，这个引导的时候，有可能他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啊。但是这个事情不能回头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记得懒惰不要轻看了，你不要忽略你的孩子他的成长，你不要忽略在你家各方面你的人生的周边的事情啊。求神给我们有属灵的看见啊！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不是停在这里啊，在神里头我们总是有盼望的。因为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件事，神不希望我们只是落在懒惰软弱的光景，好像如果你有软弱啊，你有罪，你有软弱的时候，神不希望啊 神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转化，从懒惰转到勤奋积极的这个方向啊。那里说能吗？是我们不能，但是在神里头凡事都能，在神里头他总会开一个出路给我们啊。大家要记得弟兄姊妹啊，圣经怎样去鼓励我们，告诉我们在这个软弱的光景有这个出路了啊。第一方面啊，箴言的第六章六到八节啊，这里说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心态开始啊，自我督促啊。这里说用蚂蚁来做这个比喻啊，圣经箴言，圣经说啊，懒惰人那里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上次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这个蚂蚁给我们什么学习的榜样，就是它不容人叫它的，它自己去约束自己啊。夏天的时候啊，没有人去引导它，它就准备食物了啊。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家怎样啊，你家有花园吗？我记得我跟我妻子在伦敦住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排屋啊。如果你住过伦敦的话，你就知道排屋是长长窄窄的啊，很窄的。在这个屋子的后面有一个长长窄窄的这个花园。每一个夏天我就很忙碌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蚂蚁就出来了。哎呀，它好像有这个时间表的，时间到了，哇，它好像军队一样，哇，排列整齐出来，是它在工作了，找食物了。哎呀，我就很烦恼了，我就莉迪亚就说，哎呀，我们要搞定它，我就去搞定它了，希望去，但是搞不定，因为在明年的夏天又来了。我就发现，哎呀，这个花园多了一个蚂蚁的窝，这个蚂蚁的窝又多了很多的蚂蚁，哎呀，很烦，很烦恼。哎呀，这个就给我们看到啊，没有人去跟他讲的，这个蚂蚁自己去主动去做事情了。弟兄姐妹，这是提到我们的性情啊，人的性情很多时候是被动的，我不知道你是被动的或是主动的啊。有时候人家，你想一下过去啊，过去一周一个月啊，人家叫你做事情，推你一把，哎呀，我就动一下啊。如果人家不推你，那你就原地踏步了啊。我想可能你的孩子也有这个经验啊，哎呀，做功课了，做什么事情了，你不推他，他就不动了啊。这是人的性情啊，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主动约束自己的人，自我督促。第二个我们可以效法的去一个出路的，就是未雨绸缪。这个呢刚才的经文也讲到了蚂蚁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因为他想到夏天过了之后就是冬天，计划未来。弟兄姊妹，你有计划吗？你有为到你的家庭来计划吗？我想我们为到我们的孩子计划着很多啊，为到我们的工作赚钱的计划着很多，为到你的灵性追求在教会的服事有计划吗？我不知道啊。你有为到圣教神的国度来祷告计划吗？我不知道，可能有。但是这里圣经要告诉我们，好像蚂蚁一样，他知道人生没有永远的夏天，有一天冬天会来的，夏天过了冬天就到了。等于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现在你很顺不等于永远的，有一天难处来了，你怎样去面对？你要准备好自己啊，准备好自己。一个没有准备将来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的人生一定是将来是一事无成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计划啊，有一天就过一天就算了。这是第二方面我们要学的功课，计划 未来，让神参与在我们当中。第三个我们要学的态度呢，就是从不放弃啊。刚才已经提过了，从不放弃，这个蚂蚁不会放弃啊。这个它是你怎样搞，它也可以继续的来的啊。这个蚂蚁啊，不放弃是代表什么呢？就是它代表是忍耐啊，永不放弃。我记得在我在英国的另外一个地方，我跟莉迪亚我们服侍的时候呢，那里有一个大学，在大学里头呢，有很多同学啊来教会崇拜，好像今天一样。有一次呢，有一个女生来教会崇拜啊，哇，那个时候是夏天，那她进到门口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她，哇，她满头大汗啊，这个汗很多很多很多。那我说，哎，你干嘛？你从哪里回来啊？他说，啊，因为今天礼拜天呢，延班了，这个公车没了。那但是我想来教会崇拜，我觉得我要来崇拜，所以他就走路过来。那我说，你走路从大学走到教会教堂要多久啊？他说大概45分钟啊。哇，走45分钟来到教堂崇拜，哎呀，我也很感动。我很欣赏这个女生啊，她小小的年纪，她也知道，哎呀，我要坚持，我不放弃。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很多时候很容易就放弃了，你知道吗？好像刚才提到聚会里很容易放弃啊。这个人可能以前有稍微提过了，你知道他是谁呢？这个人叫何大一。这是1996年的时候美国的时代杂志风云人物，在那个年头，因为他当年呢他就研究了发明了这个叫鸡尾酒疗法，医治了很多艾滋病人，从死亡当中拯救过来，救了很多人。然后呢，他在2002年呢，将这个继续呢引进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个医治疗的方法啊，以致呢使中国呢国内呢这个艾滋病这个死亡率从45%降到9%，哇，很厉害啊，拯救了很多人，对吗？然后有一次呢，我在电视的这个新闻访问这个人，访问的时候呢，这个记者就问他，哎呀，你这个成功的秘诀在那里呢？他说，哎呀，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因为母亲从小的时候她就训练我们啊。怎样训练她呢？每一天她从学校回来，她要问你有多少的事情要完成，多少的功课要完成，可能那一天有5个功课要完成。母亲就跟她说，你一定要完成之后，今天完成之后才能睡觉啊，这是每天就是这样了啊，每天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完成才能睡觉。他说从小母亲就训练他，培养他有这个良好的习惯啊，这个习惯啊，以致呢他有形成一个性格，就是说他永远他要完成这个事情啊才啊完结啊，他不会放弃的啊。所以他说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呢就是有时候面对一个瓶颈，这个研究你知道在科研里头呢有时候是很难的，这个科研里头这个问题解决不来，然后他有时候真的想放弃了，但是他想到他母亲以前怎样去鼓励他的时候，他就坚持啊，结果呢他有这个成就，祝福了很多人。弟兄姊妹，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学习坚持，你要坚持你的信仰，无论怎样也好，面对困难也好，你要坚持在你的生活的各方面怎样帮助你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榜样，你要坚持常常为到教会的需要来祷告，你要坚持爱你们的弟兄姊妹周边的人， 很多事情我们要坚持的，这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要学的啊。箴言，刚才你念的经文其实很简单的，它只是告诉你有两种在这个世界上两种的生活的方式跟取向啊。一种就是网上的那一种，哎呀，随随便便的，懒惰的，马马虎虎就算了啊，人生过了一天就可以了，我能够过了就完成了就算了啊，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积极的方向啊，这是一种方向。第二种方向就是下面的，好像蚂蚁的，很有目标，很有计划的，为了将来去想啊，去准备自己的啊。人生的态度的选择，弟兄姊妹，我们人生有很多事情呢，有一些事情你是没得选择的，好像你的父母你没有得选择的，你的弟兄姊妹啊，你家的弟兄姊妹没得选择的，你出生就是他们呢。但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是可以选择的，一种是一切照旧不想动啊，你不要搞搅扰我，不要搞我，我信主就信了啊！哎呀，我就将来我就上天堂了，我信主就可以了，我不要努力奋斗啊，不用的了啊！一种是一切照旧，我不想太多；另外一种是尝试改变，勤奋的努力，追求改变啊，这个转化，这个转。改变啊，我们人最怕是什么呢？什么也不动，什么也不要改，什么也不要变，这是我们人生的懒惰的一个其中一个光景。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主到现在，你的灵性从来没有改变，不是好的。如果你对你孩子的爱心啊照顾没有改变，也不一定是好的啊。如果你爱你的配偶，爱他的心没有改变，就是没有增长，也不一定是好，对吗？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宽的心怀啊，开放的心怀，愿意尝试改变新的事情去进步啊。最后彼此鼓励啊，时间关系了啊，我们不如一起念这个经文好不好？一二三，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啊！这个经文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弟兄姊妹，你火热的心啊，爱主火热的心，现在怎样呢？你爱你的孩子，爱你的配偶的心，现在怎样呢？心里火热，我们常常要保守自己火热的心，度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啊！所以，如果你想到这个立位记啊第六章的时候，祭司有一个责任，这个燔祭坛上的柴，这个火不能熄灭的，为什么？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火要不停的燃烧的。你的人生是神在你生命里头不断的燃烧。火热心，火热心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一个动力啊，继续往前走，常常侍奉主，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有时候我们在人生面对的困难，不要气馁，因为我们的指望在神里头，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人生总有患难，弟兄姊妹，不要怕，靠主帮助我们忍耐等候，有一天我们一定能经过。求神帮助我们，赐福他的话语。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性情，我们内心很多懒惰的地方人家也不知道，也许自己也不知道。主啊，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你的话语当中，你的生命的粮再一次光照我们，改变我们，充满我们，以致我们的人生从今天开始尝试有改变，尝试 按你的心意去追求，常常服侍主，爱你，跟随你，蒙你悦纳，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讲道到这里。